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哦。好，我们现在要谈到这个缘起说哦。刚才谈到在237页讲义，谈到有部论师的缘起说，大概主要就他们提出了有四种哦。刹那缘起，连复缘起，然后分位缘起、缘续缘起，我们来看怎么回事。首先是刹那缘起，那这个是色摩达多 Shamadatta， 也就是极受，受就是给予嘛，那 Shama 就是极静的意思，色摩达多或是极受，他跟迦旃延尼子差不多时代，那他提出了刹那缘起这样的一个主张，那怎么说呢？他说一刹那中呢，有无明心、老死等十二支，这个我们待会会给大家看这一个补充讲义，他其实角注59有解释，但他就是部分了，我后面点点点。好，那导师说，一刹那与一念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相近，一念或者一心，一心念。那导师就举这个《华严经》十地品，有说到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十二缘分，十二支缘起，世界一心啊，知十二因缘在于一心中，所以这个是一心缘起，对不对啊？十二支都在一心当中，或是一念的啊。那导师说，一心缘起可说受到刹那缘起的影响。这迦旃延尼子是公元前的嘛？那初期大圣大概都是这个西元一世纪左右哈，前后。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刹那缘起怎么说了啊？好，那这个大毗婆沙论就谈到极受力刹那缘起，也就是尊者色摩达多说曰，一刹那顷有十二支，一刹那就十二支就具足，就从不同的面向可以来说什么面向就是什么。比如说呢，这个起贪心害众生命啊，那此相应的痴就是无明，对不对啊？那跟此相应的思呢，就是行，无明行，对不对啊？就是害众生命这样的一个这个心升起的时候，那这个心同时有跟它相应的无明，对不对？好，那个相应的痴就是无明，设置的无明。那也有这一个相应的思，对不对？相应的思嘛，那这个思就是行。那跟这个贪害、贪心害众生命这样的贪心，跟它相应的心就是事，对不对？行缘事啊，然后起这一个。有表必有具实的名色啊，那诸根共相伴住，即是名色跟六处啊。因为你杀害众生啊，这个动作做出来的时候嘛，对不对啊？这个心然后带着动作这一个刹那的时候起这个有表，对不对？ 然后诸根共伴嘛，对不对？那此相应处是处，就是这时候又有处嘛，作一处受想思，对不对？它都是一直都在的嘛，那此相应受是受贪呢，对不对？贪心，那是爱。此相应诸缠是取，跟它相应的种种的烦恼就是取啊。起生于恶业就是有，如是诸法起，即是生。熟变是老，坏灭是死，就是在一刹那，有不同的角度能够呈现这十二支，对不对？好，这叫刹那缘起。好，那这个后面是心不相应行，这是后面的了。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讲义237页。所以刹那缘起就是一刹那你起的一个贪心害众生命，是同时有这个生与意的造作的那个当下，对不对？就有无明行识，对不对？名色六入畜受爱取有生老死，懂意思了？就这个就是刹那的缘起，所以它跟我们一般所说无明行是过去，对不对？是这一生，对不对？是名色六入畜，对不对？受，然后爱取有是这一世的业嘛，然后未来是生老死，大概一般我们熟悉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分位缘起了。好，那刹那缘起就是一刹那的这一种身口意的业呢，就涵盖了十二支的内容。好，再来就是连复缘起。这个连复缘起，我们看他怎么说。是有的品类逐论说，什么是缘起呢？就是有为法，那它就不限于十二支了，对不对？一切有为法，就是一切有为法，就是生灭相续嘛，对不对？所以连复就是生灭相续的这样的一种缘起的观念。一切有为法，一定就是生灭相续啊，懂意思了啊。好，所以一切有为法是通于有漏无漏，有先后或同时因果关系，那所以名为连复啊，它是连在一起的啊，相关联的啊。好，那再来看到238。把分位缘起，发自论说无明行是前生，它的作用是一个因，这个前生的因好像就是前生的前生，不是，这个是一种中文的表达，前生就是因，就是在前生的一种因的作用的一个，就是此感果之因在前生位了啊，懂意思了啊？也就是这个因是在前生的这个位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啊，其实是现生果的因在前生了，懂意思了啊？所以叫前生的因啊。所以这个中文有时候会有一些要稍微调整一下的理解，就是前生就是因，这是无明跟行是因，然后它的这个在三世是在过去的前生，好，那四名是六入处，然后处受呢是现生的果，然后爱取有呢是现生的因， 然后感得未来的老死是未来的果，哦，这是果在未来尾，哦，然后现生因就是这个因是在现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哦，懂意思？这边导师的什么的因呢，就是那个因是在哪一个阶段，哦，现生果就是这个果是处在现生的一个阶段，哦，好，十二支通于三世，有两重因果，所以名为分位。分位就是阶段的意思，哪两重啊？前生跟现在是一重，对不对？现在跟后世是一重，对不对？所以三是二重。好，那这边导师继续说明，举例，以人来说，世入母胎是新生命的开始，名为世。这时候有没有无孕呢？色受想行识有咯，对不对？是吗？名就对入母胎嘛，然后胎中的肉团还没有成人形的阶段，名为名色，这也有无孕嘛，对不对？好，然后胎中人形成就眼耳形成，名为六处，这还是有无孕嘛，对不对？好，十二支是三世因果的十二阶段，每一个阶段在预设界都具足五蕴，听得懂了哈，就是五蕴的不同的阶段啊，还在这个还没有成型的阶段，这叫明色嘛，它就是已经五蕴具足了嘛，对不对啊？那在前一个阶段就是世入母胎，这个阶段是，但是已经是入母胎了嘛，也是五蕴具足了嘛，对不对？好，所以以五蕴为体，所以这三世二重因果呢，它是以五蕴为体，哦，然后名为无名世等，是约这一阶段的特性说，都是具足五蕴的嘛，哦，并非只有无名或世等，就是五蕴的不同的一个阶段的一种特性，哦，好，那这个是分位缘起，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三世二重因果了，哦，在远续缘起，哦，远续缘起，远续缘起呢，我们看这边导师的说明，这个远续缘起是世生逐论说的，哦，生死业报是不受于前后二生，那分为缘起就是前后嘛，对不对？过去生到现在生，现在生到下一生，对不对？哦，那这个远续它就不限于这种前后相连的，哦，可能很久很久以前的祸业因缘到今生才受报感果，哦，因跟果呢它中间隔了时间很长，哦，好几世，那今生的祸业因缘要多少生以后才受报，所以生死业报的十二支是通于久远的，所以名为远，就通于久远然后能够延续的，可以啦，哦，好，我们看这个小节的部分啊，这是说毗婆沙师认为都是合理的，哦，认为是有的连复缘起，连复缘就是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这样的因果关系啊，所以连复缘起是通于一切有为法，受到大毗婆沙论编辑者的赞叹什么？是了义，是圣义说，所以为什么他了义？因为他可以涵盖所有的有为法嘛，哈。那这个十二支大概就是有情而已，对不对？哈，所以它的范围不够广，但是连复缘起可以涵盖一切的有为法，哦。 但是呢，佛说十二缘起还是重于惑业苦的三世因果、哦、就是有情的这一种三世因果，那也至少是这个分位跟缘续嘛，对不对、哦、刹那这一种比较不是佛说十二缘起所重的，懂意思，因为导师在做分别了、哦、虽然这四说都被毗婆沙师认可，但是回到世尊讲十二缘起的本意，还是在讲有情的生命的流转、哦、好，声闻胜重于生死的解脱，所以毗婆沙师还是以分位缘起为主，也就是他虽然赞叹这一个莲复缘起是了义胜义，但是在解说的时候还都是用分位来解释了、哦，因为处理的问题就是生死解脱的问题嘛，所以用分位来说明会比较容易、哦、会比较切题、哦、好，再来就是第三个，就是二谛说了、哦、二谛是哪二谛呢？导师一开始就先标示世俗谛跟圣义谛，那这边的谛呢，当然就是正确的意思了，对不对、哦、但是这边的谛它也似乎只设是一种教说的层次、哦、听得懂了、哦、教说就是这样的说，是世俗的规范，世俗的范畴，或是描述圣义的这种教学，懂意思的。比如说八正道，它是通往圣义的嘛，哦，它所以它叫它是圣义谛，这样的教导是圣义谛。那如果是说明这是苦，这是集，这是在说明这个世间，虽然它也是真相，但是是关于世俗的这一种情况的一个描述，懂意思了哈。哦，就是他所描述的对象是什么、哦、那这个是第一类的二谛了、哦、我们这边导师有说提出二谛说有好几种，有四种见解、哦、那二谛导师说在大毗婆沙论编辑的时候已经在佛教界是一种很通片的一个课题，讨论的一个课题的啦，通论的。那菩萨说契经中说有二谛，但是不知道哪一部经、哦、好，那我们看四种二谛的见解。大毗菩萨论说二谛有四家，但导师从他的这个描述在比对他所理解到一些部派的主张，他说不一定是有部论师的、哦、很可能是别的部派的、哦、他把它收集进来、哦、好，我们看239页。第一说呢，以四谛来说，就是苦集二谛是世俗现见的有漏事，那所以是世俗谛。那灭道二谛是出世的修正，是圣义，所以他这样来定义世俗跟圣义、哦、苦跟集是世俗游漏的实际状况嘛，对不对、哦、那灭道是要能够出离这个三界流转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或是内容教学，所以它是圣义谛、哦、那导师说这样的说法可能跟说出世部的俗妄真实说相同，俗是有漏虚妄的、哦、那真呢是出世的圣义，对不对、哦、俗跟真相对，妄跟实相对，可以了、哦、好，再来第二说， 一样是这个以四谛来分、哦、那第二说就是前三谛是世俗，唯一道谛是圣意、哦、这是圣者自知，不可以世俗来表示的、哦、也就是能有没有可以用世俗的这个道理或是方式来表达，来定义是世俗跟圣意啦、哦、那苦集是世俗事嘛、哦、它本来就是世俗、哦、那灭谛呢在经论当中是以譬喻来示，因为譬喻灭谛也没办法直接去 体会到它，所以要用譬喻来解说，对不对、哦、那这个譬喻又是世俗事嘛，对不对、哦、所以苦集灭都是世俗、哦、那这个圣道呢他就直接什么是正见正思维、哦、等等，他没有用譬喻的、哦、其实也有啊，如法喻嘛，对不对、哦，反正他就有他的一套说法了、哦、那圣唯一道谛是圣意，是圣者自知，不可以世俗来表示，那导致说这可能与说假不所说，道不可修道不可坏，圣道常住的思想相同，所以可能也是别的部派的一个主张、哦、所以第一家是苦集是世俗，灭道是圣意，第二家是苦集灭是世俗，道是圣意，对不对？好，那第三家呢，苦集灭道四谛都是世俗、哦、只有这个空跟无我的理是圣意、哦、那就他就这样子主张，传说一说不，他说呢，世跟出世呢皆无实体，但有假名，世就是苦集嘛，对不对？出世就是灭道，对不对、哦、这都无实体、哦、但有假名，那就是世俗，都懂意思啦、哦、大概导师是这样子类比的啦，那导师说这个跟一说不相近、哦、也就是这个四谛的苦集是世的是间的嘛、哦、灭道是出世，那它都是没有体的，只有假名，真正的真实呢是空无我理，懂意思了、哦、好，那第四家呢，第四家其实跟第三家有一点类似，也就是四谛的世是世俗、哦、那四谛的十六形象，哪十六呢？苦谛就是无常苦空非我即呢，因即生缘灭呢，灭尽妙理道呢，道如行出，大家都很厉害，这边都有了、哦、有啊，下面一行啊、哦，对对、哦、好，那什么叫形象呢？为什么叫形象？这边简单说，你们可能也不一定很充分的理解了、哦、形象，诶，你们也知道、哦、你们也知道它就是一种认识的方式、哦、比如说我们看到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对不对？满天都是小星星、哦、挂在天空放光明，好像许多小眼睛嘛、哦、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你看那边一闪一闪，他就觉得是眼睛在那边眨，对不对、哦、这就是一种认识嘛、哦、那但是学佛我们看到一闪一闪不是亮晶晶啊，它是无常苦空无我，听得懂吗、哦、就看到这一些像呢，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认识的方式来认识来观来了解这个现象的道理，对不对？ 懂意思了、哦、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大家都看到同样的现象，大家认识的都不一样嘛。那我们修行就是要认识了解到这样的现象透露出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哦、要这样去观它，要看出这些道理来、哦、一般人就是、啊、看出什么道理很漂亮啊，对不对、哦、或是诶有天有异象、哦、就占星学就出来懂意思，就是这个形象呢、哦、这个是从一位法师，马来西亚的法师到达玛鸠提、哦、他是说一切有部的权威、哦、在澳洲念书，一个加拿大的老师，他说如果有因缘遇到他，要跟他学说一切有部的阿比达摩。他是一个马来西亚法师，他是长期住在香港，在香港教学，可能现在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在香港。那他是阿比达摩的权威，说一切有部，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这一个，他也出了阿比达摩，说一切有部的阿比达摩，那里面他有对这个形象，他对很多我们不太好理解的，他的书是英文的、啊、让我们透过他英文的表达，哎，稍微了解这一些这种声色的名相到底在表达，特别是形象这个东西 ，Akara 哦 ，Akara 那它其实就是一种会的一种作用，会心所。因为阿比那个据说说他是会心所，他其实就是认识的一种 mode， 心在认识对象的一种模式或是方式、哦、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有些人就理解出另外一套，那佛法就是理解出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哦、这16形象16个这种面向的一种观察认识的一种角度了、哦、角度，嗯，好，所以这个16形象是四谛的共相，通遍的理性、哦、是圣智所证知的，所以是圣意、哦、所以是四跟理的二谛了、哦、四跟理的二谛。好，那这个毗婆沙师的本意，这个第四说就是毗婆沙师的主张、哦、那他的本意就是世就是世俗，对不对，理就是圣意，所以他是世理的二谛。那导师这边说与后代所说不同，后代是什么后代呢？在角注67有谈到，大家看一下角注67，这家出的那一边有没有？第四家是自宗主张，自宗就是阿毗达摩论师和毗婆沙师的主张的四理二谛，这与后来的俱舍顺正理论所说不同啊，但就是不同哦。好，再来结说。以上说明法师论成立以来300年当中有部论师的大系编辑，大系编辑大毗婆沙论的实际情况、哦、就是他编辑然后讨论了哪些重要的课题、哦、导师举了三个，哪三个呢？三是实有发体恒存，对不对，然后缘起12缘起、哦、然后再就是二谛、哦、这三个重要的课题、哦、所以导师都会帮我们画重点。大毗婆沙论200卷、哦啊、很重要，大概就是 这三件事是三个课题，是 很重要的一个内涵、哦、好，再来在国字 三刮胡，刮胡国字三，大毗婆沙论后的阿毗达摩论书的这个的一个发展，就是进入新的一个阶段，也是它的一个发展。那这边呢，这边导师提了四部论，四部论做一些说明。我们先带大家先画重点，第一部论在240页，名为阿毗昙甘露味，甘露味论。那第二部呢，第二部在242页，阿毗昙心论。那第三部呢，第三部在245页，阿毗昙心论经。它有一点先，它有先后的这样顺序了。那第四呢，杂阿毗昙心论，标这个科判标题在245，但是内容是在246。那最后导师点到提到俱舍论，他没有特别详细的解释，俱舍论到后面才会再做比较详细的解说了齁。好，所以他提到五部论，那第五部俱舍论他只是提到名字而已，真正的解说就是四部，懂意思了齁，就刚刚那四部。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239。先看你这一大段的总说。发智论，今迦斯弥罗这些论师的广释，使说一些有部的论义呢光芒万丈，但过分繁广，不容易把握精要。这个是大家画一个一，也就是为什么会有后面这四部论呢，就是因为大毗婆沙论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第一个就是繁广，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东西呢，不容易把握。第一个重点不容易掌握，第二个呢没有次第，过分杂乱，这是第二个，对一般初学来说实在难学，没有次第又过分杂乱，那跟过分繁广不容易掌握，它有点类似，但是重点不同，第一个就是重点不知道在哪里，第二个就是它没有次第，就是很也是杂乱了，第一个是广太多，到底哪里是重点，第一个是这边这样讲那边这样讲，好像又有点杂，没有次第，先讲这个又讲那一个，感觉讲那么多好像都没有一个关联性，就是没有那种次第性，所以对一般初学来说就有困扰。这两个，再来240，再就是这是第三个原因，就是大毗婆沙论罢黜百家，对于很多当时的，就是他会提一个问，对不对，然后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他会去说人家哪里不对哪里不好，那有就是也不尽，不可能尽何人，有些人就觉得你说这样的说法不对，我觉得很好啊，那我就再自己做一个论来跟你提出不一样的见解。所以这里面大概导师提示的三个理由，对不对，那有两个理由就是跟太多太杂有关，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一种认为是对的答案呢，在别人看来不满意，觉得你说对，我觉得你说的 那个不是最好，我觉得另外一个说法比较好啊。好，所以这就是阿毗达摩论述进入新的阶段，然后择取要义的组织化的原因。那这就包含前面大概可以分成三项的啦。第一个跟庞大有关系，一个杂乱，一个重点不容易抓。纵使是知道这边是重点，但是那么乱，也学起来也没有一个完整，就是结构性了，就不知道怎么学。好，所以攫取要义就是让重点能够清楚，对不对？好，然后呢，组织化有次第，有次序，好，那这一发展趋势一直到俱舍论、显宗论，就都是承袭这样的一种趋势，但是呢。这一节的主题是什么？说一切有部嘛，对不对？但是导师说俱舍论已不能说是有部的论述了，所以在大概是在这一节不会去谈俱舍论了，俱舍论要到后面才谈，因为这一节是说一切有部嘛，那后面会有可能后面谈到经部吧，经部的时候会再带出来。看一下导师标题的案例，经部以后的综合学派俱舍论就在第三节谈，就是经部兴起以后的综合学派，基本上这边会谈俱舍论。好，所以这边导师在最后是点到，因为俱舍论已经不能说是有部的论述，但是他也是承袭的这一种择取要义，然后组织，让他有组织，这样的一种架构。好，那在汉译中这一新风格的论述，那导师要次第的略加叙述，所谓次第略加叙述，它有这个前后的脉络了，前后的脉络。好，第一步呢是这一个阿毗昙甘露味，甘露味论，失意还在不在啊？不在，我们怎么谈呢？失意就是那个翻译者人到底是谁不清楚啊。那还有一种叫做意失，有没有？那个意是一个人在一个失那个意啊，意失就真的是不在了啦，懂意思？那失意就是说这个翻译者现在我们也不晓得是谁啊，但是这本书有，但是不晓得是谁翻的啊，这记录已经遗失了。二卷十六品，然后作者是瞿沙 Gosha 就是妙音啊，Gosha 就是声音啊，那妙音尊者妙音论师他也叫 Gosha 了，好，跟四大论师的妙音是同样的名字，但论义不一样，所以是另外一个妙音，应该是另外一个瞿沙，好，十六品的组织如下，这个是导师对于这个十六品的一个科判了，如果大家要读阿毗昙甘露味，这个科判很重要，这个科判，就是到底这一段在谈什么，那你如果知道的话，你比较能够把握要义，那这边第一个是略示道基，就是这个修道的一个资粮基础，就是布施跟持戒，对不对？讲这个就是略示道基，然后再来是广明法义，那 那广明法义分成因知因断跟因修因证，这就是什么结构呢？四谛的结构、哦、苦因知，集因断，道因修，灭因证，对不对、哦、所以因知因断是一个，所以它没有苦集灭道那么详细，它就是苦集在一起综合的谈、哦、灭道在一起综合的谈。那在苦集部分，他谈到这个业果、体用跟复跟解、哦、解脱，还有这个系缚，对不对、哦、那业果有世间跟行业、哦、然后体用就是性相跟作用、哦、作用有为缘生，心法相应，众生缘起，燃尽增上、哦、那就是这一些不同的品，它有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内涵、哦、在作用又分成四项，有为缘生，心法相应在行品当中、哦、众生缘起在因缘种品，燃尽增上在净根品，大概是这样子、哦，然后因证因修因证，一个是行位37无漏人品，就是有哪一些阶位、哦、圣者的阶，然后行法有智慧禅定，跟行法就是修行的内容了、哦、智慧智品禅定修定次第跟去道断结、哦、觉知有37菩提分法、哦、然后最后呢结是中药，有这个四谛品跟杂品，还有善摄于意，也含四谛品某一些内容，也是善摄，就是没有讲到的课题，就在杂品讲，也包含四谛品的一小部分啊、哦。这科判表大家看得懂了啊、哦，大概解释一下。好，我们来看甘露味论。他说甘露味论引用的发智论、品类论，品类论就是品类主论。大比菩萨论对品类论的关系极深。啊，没有，不对，就是他引用的品类论、发智论跟大比菩萨，他引用的三部论。那甘露味论跟品类论的关系很深。比如说行品在1,2,3,4,5,6第六品，有没有看到吗？行品甘露味论的行品的相应行、不相应行，还有四无记根，同于品类论的变五事品，你变五事品 也有这些内容。然后制品的实质，制品有没有在因修因证行在行法这一类当中的智慧，有智品，对不对？好，智品的实质出于品类论的变诸智品，又如业品在业果提用复解这一这个业果那边的行业品的身口意行，苦乐苦不乐不苦报三行，它的次第与这个文句都跟品类论的变色品相合、哦、好，那所以它跟甘露味论跟品类论有很深的关联、哦、都很多内容都有相关、哦。好，那再来，导师说呢，作者也就是甘露味论的作者瞿沙、哦、他是重视品类论，论义美不合毗婆沙师的正义、哦、也就是他所提出来的主张，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如果有谈到这一类的问题呢，菩萨 认为正确的那一个说法跟这个甘露未论所提出来的说法是不一致的，哦，懂意思了，哦，所以跟毗婆沙师的正义不合，哦，或引用西方师说、外国师说、哦、妙音说、有说，这我还没有去看呢，啊、哦，这看起来应该里面，下次去看一下啊、哦，就是说他有可能在说明婆沙里面这个西方师的有西方师、外国师，还有妙音有说，对不对啊、哦？这些说法在毗婆沙论里面可能都不是正说啊。哦，但是呢，在这一个甘露未论被纳过来，也就是这些说法可见于婆沙论，但是不是婆沙论的主张，听得懂吗？比如说大毗婆沙论举了十种说法，第十种是他的正说，他前面九种其中某一种被这一个这跟甘露未论的主张是一致的，那他可能是西方师的说法或外国师的说法等等、哦、所以老实说作者是一位西方系的论师、哦、因为都主张都跟他们一致嘛、哦、那但是呢导师又说是西方系却又综合东西与发展性、哦、就是有综合东方系跟西方系的以及自己在发展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哦、那这边导师就举了两个例子啦，比如说不相应行是依品类论的、哦、那品类论没有异生性，但是又取大毗婆沙的异生性， 听得懂了、哦，不相应行品类主论没有异生性、哦、但是婆沙有这个异生性这样的一个就纳入不相应行。什么叫做异生性呢、哦、这边 给大家看一下了、哦，看得到吗、哦，不相应行、生住灭这些都是，还有得非得，对不对、哦、还有有情的人与人、天与天、凡夫与凡夫，也有成为人相、成为天的通性，那这种通性就是叫做众同分、哦、我们长得不一样，但是都是人，人就是我们的众同分，懂意思了、哦、还有成为凡夫的通性就叫做异生性、哦、又如从寿命的一期不断知有命根等等、哦、这都是跟心不相应，但是它就不得不存在，对不对、哦、不存在没办法解释一些道理、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关于不相应行，甘露未论它是以品类逐论来说，品类逐论给大家看一下了、哦、品类逐论、哦、是有的品类逐论、哦、那它的心不相应行有这一些啦，看得到吗？心不相应行很大哈、哦，它就是没有异生性，没有嘛哈、哦，有得无想灭定、无想是命根众同分都有哦，一得四得住的生老住无常名俱闻身等等哈、哦，就是没有异生性。 这个是品类论里面的啊、哦。好，那所以它这个就是所谓的综合东西，对不对啊、哦？它主体是用西。又有声音了哈，时间差不多了，不要让我们这。好，我们这边要 ending 了哈。好，就是这边就是所谓的综合东西，然后又发展出不相应型，就。有所谓的综合又发展了、啊、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哦、那后面还有食睡眠等等、哦、那最后导致说这是一部良好的入门书，也了解阿毗达摩的入门书、哦、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哦、那下星期我们再继续后面的内容、哦，好，我们的今天的课程到这边，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